一直四个月，每个晚上所下的露水就是相当于降雨量七寸，就是这样的雨量就可以让他们转最好最好的晚上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只有那块地就是这个迦勒他所要的。但是不仅如此，我们说这块地和耶路撒冷和伯利恒那都是一样的一块地，但是伯利恒因为地比较低一点，所以它不能长葡萄，长得不够好，所以多半是橄榄长得比较好，别的长得不好。那么所以这个很自然的，你知道说所有好的葡萄都在以西格，都在西伯伦，那么所有好的橄榄都在橄榄山。那么这个我想是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分布是分布的非常的清楚。但是它的地形块同样的，那块地形特点是，那块地形特点就是他们呢，就是说那一块地啊，这个石头啊都是非常非常坚硬的，所以呢他们可以把石头切成一块一块。那现在我们才晓得为什么那一块需要有，为什么神把那一块的土壤设计成这个样子呢？我们不要忘记，因为神心目中特别记得就是圣殿要在耶路撒冷。那么圣殿是怎么盖的？圣殿都是石头盖的。我们普通以为的石头是小石头，其实我们弄错。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，你会发现他们的石头有的石头就像讲台这么大，就这么大的石头，一点都不是夸张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门徒们就对主耶稣说：“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！”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啊，到他们的隧道里下去，然后是沿着那个圣殿的根基看，我那个房角的石头啊，那是一块，他告诉我们一个在多少吨重，那是重的不能够再重。那现在我们有问，长期有人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石头从哪里来？现在我们才晓得，原来耶路撒冷的石头是从这个山里头凿出来，就整个摩利亚山根本就是块磐石。那摩利亚山那一块的这个石头啊，和希伯伦那块石头是一模一样，完全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这些的岩石，这些的土质呢，是专门为了建造用，完全是为了建造用。所以你到了耶路撒冷，你才会发现说，为什么圣殿是那么宏伟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原来他们到山这个山洞里面去，就把那个一块一块的磐石啊，就从整个大的磐石把它凿出来。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哥哥他山的对面，就是一个所罗门矿产去看的话，你到山洞里面，你能看一块一块的这个痕迹还在。所以这样一块一块就把石头弄好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挖这个石头的地方刚好是在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，所以等到他们把这个石头采下来以后，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听不见他们建造的，你听不见榔头啊，听不见锤子的声音。我们不能从普通工地的地方常常听见是榔头啊，这些都铁器的声音，这是很平常。但是呢，圣殿里面，圣殿这些铁器的声音呢，都是在那个暗中都已经弄好。然后呢，就在高的地方，就用这个地心吸力，就用地心吸力，就从上面一直滑到摩利亚山上去。然后呢，就把它一个一个就叠起来。我们要知道，因为每块石头都重得不得了，所以石头跟石头中间根本不需要水泥的，没有人工这些东西，所以很自然的呢，我们叫圣殿就建造起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你到耶路撒冷去，你才知道说圣殿的建筑是不是普通的建筑。圣经为什么用圣殿来代表教会的建造？这里是很有意思。我所有的石头都是跟着那个大的磐石，我们来到圣殿里是活石，我们这块活石乃是从基督这块磐石凿出来的。那不光凿出来，而且呢，他老早在暗中就已经做，就在哥哥他们对面做，意思就是用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上雕刻。所以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雕刻好了。那么等到主日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那我们这些石头呢，就从高的地方就往低的地方滑。所以每次我们要去聚会，要和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见面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还是高高在上，每一个人都要从他宝座上 每个人都住高的地方，一直滑到低的地方，所以你到低的地方，我也到低的地方，我们大家聚在一起。那么等到教会建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见的时候没有水平的，为什么？所有每一个人暗中受了圣灵的雕刻，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重量。你来到聚会里面，你有属灵的重量，我有属灵的重量，你看见你建造在一起。那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轻了，没有属灵的重量，所以怎么办？我们要有点水平的。我们最好学学电脑啊，让老人学学太极拳啊，年轻人学学这个什么，学学这个打字啊，或者学学这个电脑啊，否则人家都不来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我们想尽各种办法，用水泥要一块一块叠起来的。但是主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这还是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到摩利亚山，你到那一带去看的话，所有大的石头都是为我建造的。那今天时代出来，对。这个耶路撒冷没有剩下，因为很多东西都毁掉了。你如果真的要看你昔日是怎么建圣殿，现在还留下一块的样板，看得很清楚。什么地方呢？你到希伯伦去，你到希伯伦去，你看今天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埋葬的地方啊，那个时候希律提拔盖了个很高很高的墙，那个墙的石头和耶路撒冷是一模一样，完完全全一样，那个建筑各方一样。那么不要忘，那个石头是大的，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吗？为什么所罗门，为什么希伯伦山地，圣经在这里，圣经告诉我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。为什么坚固宽大？你看看今天的耶路撒冷，你就知道说，同样的一块土地土壤也在希伯伦，所以你知道在早期那种希伯伦他们的城当然是高大。所以你记得，今天如果你有可能站在耶路撒冷城，特别站在山顶往上看，那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像蟑螂一样，你觉得住在里面的人，我真的又高又大。那么所以就是他们去看了那个城以后，他们难怪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我们据我们看自己如同帐篷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的心就消化了，他们觉得这个我们难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就刚刚好神设计那块地，那块地一面来讲是长葡萄最好的地方，你看这就是这个国家。但另一方面，你看住在高大城邑里面的人都是伟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原来迦南中的迦南特点就在这里。许多时候我们只要玫瑰，不要玫瑰香；许多时候我们只要牛奶与蜜之地，我们不要吞噬居民之地。我们一听说吞噬居民之地，我们心就消化，我们说我们不要，我们不跟不上。但是今天主说那一块就是牛奶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谁学都可以，加勒学，他说他们是我们的神，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。昨天晚上我们说的参孙，参孙的故事发生在哪里？发生在山脚，就是希伯伦的山脚。希伯伦的山脚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什么时候山脚发生了状况，就给仇敌留了漏洞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参孙，后来我们说过，他后来受了诱惑，他躺在大力拉的这个腿上，结果呢，他的头发就被剪掉，他力量不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参孙就是个反面的教材。不过参孙的一生呢，有一个正面的教材，这是参孙很重要的贡献。这个贡献是什么呢？这个贡献，如果你懂得那个地理环境，你就看得更清楚。那就是参孙的谜，全本圣经呢。只有一个谜，而且呢，那个谜呢就是参孙的谜。那么这个参孙的谜是怎样一回事呢？参孙的谜啊很简单，参孙的谜就是说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，这就是参孙的谜。那么这个参孙的谜能够解释这个能够解释迦勒的故事，为什么呢？我想我稍微很快的稍微说一下。我们说过了，原来从什么呢？原来我们从非利士人的地方往这个山上走的时候，要经过一个谷叫做锁链谷，锁链谷有两个要塞，在非利士人手里就是 然后他看见一个少壮的狮子，吓得后仰。那么圣经说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参孙，他手无器械就把他的狮子撕裂了。你要知道啊，这就证明说，就那个时候啊，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山丘附近，参孙是一个军事人物，是个军事人物，他居然没有武器在身边，他手无寸械，手无器械。结果圣灵感动他呢，他就把狮子就把他撕裂了。那么撕裂过了一些日子以后呢，他就发现呢，这个狮子就死了。但是呢，看见有一群蜜蜂啊，蜂子和蜜子呢，蜜呢在这个死尸里面，所以他就用手取了那个蜜，一面吃一面吐，然后又给他爸爸，也给他父母。但是呢，他没有告诉父母说这个是从死尸那里拿来的。所以他就根据他这个经历呢，他就给了个详细的我不去说他，就是吃着从吃着出来，甜的从强的出来。那么这个完全根据他的经历，完全根据什么？他在葡萄园的经历。那葡萄园里呢有狮子。那么现在呢，参孙就根据这个就给了我们圣经唯一的一个谜，但这个谜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其中的秘诀。那么参孙的谜是什么呢？就吃的从吃的出来，甜的从强的出来。大家还记得，整个西伯伦山你就好像一个大的葡萄园，我们说到处都是葡萄园，但是呢，它同这是牛奶鱼之地，但同时吞噬居民之地，那就是亚拿族的人呢，对于以色列来讲，都像什么？都像狮子一样。狮子的目的就是要把参孙吞吃，亚拿族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人把吞吃，所以原则是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啊，参孙对于非利士人来说是一个，为什么？因为参孙住在山下，住在山外，住在高处。那么这些在旷野，这些在平原的人呢，对于住在山里面的人，因为没有机会去接触他们，所以他们这个关锁的原始的封闭的景，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实在是很苦。他们一直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参孙就这么一个人。参孙他是个拿细耳人，我们知道他把自己已经奉献给神，所以他的头发一直是长长的。所以我们要说他的秘密，就是说他在神面前已经是个关锁人，他是个住在山地的人。所以从这个原著这个平原的来看，他们是个你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征服他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个对世界来讲就是等到这个迦勒说把那个山地给我，他住在山地的时候，对于周围人来讲完全是个谜。但是呢，可惜住在山地那个谜呢，就是参孙的谜在这说话说，因为参孙的谜那个背景呢是葡萄园再加上狮子，一面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另一面是吞吃居民之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幅图画就相当于整个西伯伦的那幅图画。好了，那么结果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参孙呢，他这个谜就是根据这个来给。那么这个意思非常简单，我们知道说，参孙为什么有东西可以吃？他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但是因为狮子要吃他。他并没有被吃掉，他没有投降。如果他投降了，太难了。但是呢，他靠着手，虽然手无寸铁，结果把狮子撕了，他胜过了狮子。所以现在那个本来要吃他的，结果变成他是可以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迦勒所说的：我们上去，因为神要让他们做我们的事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被环境打倒。我们不是被所有的艰难打倒，山地代表艰难，狮子代表艰难，所有的都要承受。许多时候我们听说我们有一种的病，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前途如何，但是你这个感觉像什么？都像狮子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从这个时间经过，从神面前经过的话，你会发现说不错，感谢主，我们蒙恩的就有这个地，的确是有奶与蜜之地。但是神没有叫我们不遇见艰难，神没有叫我们不遇见狮子，但问题就是